中共两会怪事频发，高官而被拖走，苏丹洪风暴主义反中延伸。日经话中共移座北韩研发导弹，中国核废水穿含量远超福岛，影帝影后出炉，宫崎骏再夺奥斯卡，日本学者揭台湾半导体为何赴日设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日，在节目播出之前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频道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连接在这个下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全国两会以无聊著称，历来都是走过场，但今年两会异常热闹，开幕当日就因为总理记者会被彻底取消，吸引全球讨论，闭幕前两日更加是乱象集中爆发。3月10日，一辆黑色轿车冲撞中南海新华门的消息热爆全网，现场影片显示新华门前停住一辆黑色轿车，车门大开，附近站岗的军警乱成一片，几个人拖住一名男子沿住围墙往府右街方向小跑离开，现场疑似有人喊杀人反共产党，声音好模糊。事件背后有多个疑团，首先就是轿车是怎样冲到新华门前的，开车的究竟是什么人，哪个这么大胆敢现场拍摄影片还能够传到海外。通常两会期间入京抗议的都是访问，但今年两会的安保远比往年严密，往北京寄文件连钉书钉都要拆下来，河北通往北京的道路全部设关卡，北京市内军警遍布，长安街两边的酒店连窗都不准打开，车辆可以经过但禁止停留，访问为什么会有能力开车冲向中南海正门。而且据大纪元报道，北京一名媒体人称这辆黑色轿车挂北京车牌，而且是中高档车，猜测是内藏的那种，推断肇事的不是普通人。这位媒体人还肯定说事发地点就是中南海靠新华门，距离习近平办公地点只有1公里。这位媒体人还分析，在影片10秒的地方明显有一个警察拿着防暴叉，估计司机是被电晕之后被拖走。视频人陈破空认为开车的可能是中共内部的人，将他架走的人入面有几个黑衣人，冇着军警制服，估计不是国安部的就是中南海暗哨。但凭影片看不出司机被抬走前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他冲撞新华门，亦可能是这辆轿车要进入中南海但被临时截停，这样就符合从北京传出的消息，高级特工由高级轿车入面拖走高级官员，而拍得这段影片的人应该是开车经过新华门，两会期间经过中南海需要特别通行证，估计拍影片的人亦都不是普通人。陈婆空猜测事件或者同八号两会上的一幕有关，不排除习近平在两会上发怒，有官员因此在新华门前被捕。据香港明报报道，八号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张军读报告期间，先是李强似乎发现了什么问题，拿着报告跟习近平讲话，似乎在这汇报什么事，接着王沪宁亦加入讨论，以至于坐在王沪宁身边的副总理丁薛祥亦来询问情况。之后习近平在自己台上的报告上写了几个字，这个相当反常，因为习近平听报告一般都是一动不动的，连眼前的报告都不会打开。到中共最高检察长英勇作报告时，习近平拿起报告对身边的赵乐际讲说话，习近平表情严肃，甚至敲了台，赵乐际侧身听了足足3分钟，最后习近平将报告拍在台上，赵乐际急忙拿起笔开始写字。由那些细节看来，习近平对最高检察院院长、最高法院院长 和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都相当不满。习近平当时在这里讲什么，这个也是本届两会上的一大怪事，不确定是否和两日后新华门前的风波有关。但通过这一次两会，外界发现习近平集权确实到了罕见的程度。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这一次人大主席团名单出现变化，这个或者是埋下高层内斗激化的种子。华裔女作家李俊日前在社媒写道，刚刚才发现十四届中共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主席团名单中居然没有总理李强，亦没有另一个常委丁薛祥。李俊质疑习近平这样做可能是怕李强会夺权，至少是怕李强四年之后夺权，中共常委中没有接班人，习近平自然四年之后还能够继续执政。时评人杨威日前对大纪元说，习近平现在已经将常委、政治局委员彻底踩在脚下，边个都知道习近平整人手段厉害，众人表面上不得不服从，但内心的不满和鄙视可能与日俱增。无论李强定是其他人，大概不约而同地在等待时机，等待习近平跌一大跤。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亦认为，习近平现在已经是一个人乾纲独断、胡作非为，到了无章法的程度。不过冯崇义对习近平身边的人不抱有希望，因为他们就是奴才，要中南海变天令中共政权灭亡，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人造反，二是习近平一下子心脏病发作，或者一下就累低，党内就会闹翻，龙争虎斗，那就容易灭亡。台湾检测调查终于厘清苏丹红源头，不过与此同时风暴持续蔓延，更多调味品被发现使用有毒辣椒粉。据《自由时报》十一号报道，高雄市检测调查发现，台商李燕婷用亲友名义在中国成立龙海同记食品公司，同时在台湾成立十家公司，包括津盏、佳广等，分别登记在三个地址下。李燕婷由中国农村收购辣椒粉原料，初步加工过后入口到台湾，经过二次加工之后出货。之所以成立十家公司，而且一个地址登记多家公司，就是为了互相掩护，避免一家公司频繁被发现入口有问题货品受罚。检调发现，2018年龙海同记辣椒粉就被验出苏丹红。李燕婷将出口商变更为香港公司，再次出货到台湾。2021年下游商家小磨坊因发现苏丹红退货，李燕婷将成批货改卖给其他公司。检方9号依违反食安法声押李燕婷和她妻子的姐姐，但是法院裁定两人各自以80万及20万台币交保。苏丹红的源头终于被厘清，不过风暴却已扩散到桃园、台北等地。据高雄卫生局长表示，津盏公司的辣椒粉已卖出21,035公斤，流向台北、桃园、竹园、南投、中市、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共9个县市。中招的品牌包括桃园市金和味生产的炸鸡粉、南投县金福华的沙茶酱小有名气，曾经是网络评比十大沙茶酱的第7名，现在亦被连累。日经亚洲10号报道说，与多位不同领域技术专家合作调查，发现在联合国加强对北韩制裁的这7年间，由中共政府提供资金，中国与北韩学者共同撰写多达67篇有关军事敏感技术和导弹研发的论文。 日经系专务航空与航天领域的东京大学工学部教授土屋武司等九位不同领域专家协助下，分析由2016年12月至2023年9月期间所有北韩学者和其他国家研究人员合著的论文，发文共657篇论文中，至少有110篇可能已经违反联合国的制裁规定。这个当中有94篇论文与中共的研究机构有关，更有67篇论文中由中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外界担忧北韩借由学术伪装获取来自中共和其他地方的军事敏感技术研发导弹。日本共同社报道，根据中方3月9号公布的2023年中国核能年鉴，中国核电厂2022年排放的废水中辐射物质氚的含量远高于日本福岛核电厂排放入海的核处理水，差距甚至高达9倍。根据2023年中国核能年鉴，中国13座核电厂共19处观测点中，有15处观测点的废水含氚量远高过日方有关规定。例如福岛排放水含氚量的年度上限是22兆贝克，而浙江嘉兴秦山核电厂在2022年排放核废水的含氚量就达到202兆贝克，足足是福岛核处理水的 9.1 倍。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当地时间3月10号举行，日本著名动画家宫崎骏凭著《苍鹭与少年》赢得了最佳动画片奖，距离他上一次获这个奖项已经有21年。另外基尼安·麦菲与艾玛·斯通分别夺得奥斯卡影帝影后，基尼安·麦菲凭著《奥本海默》拿到最佳男主角。他在致谢时说，在当前核武威胁持续存在的局势下，将这一直感言献给世界各地努力维持和平的人。电影《奥本海默》是本届大赢家，拿到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等7项大奖，可怜的东西亦抱回4项大奖。艾玛·斯通就是凭这部电影封后，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曾经在2003年拿到最佳动画片奖，本届奥斯卡宫崎骏再凭《苍鹭与少年》重夺一奖项，这个亦可能是宫崎骏的最后一部电影。吉百力工作室联合创始人铃木敏夫在东京的小型动画工作室说，他们都通过电视观看了颁奖典礼，宫崎骏没有出席洛杉矶的颁奖典礼，但他还是感动到流下了眼泪。在台积电在日本熊本设厂之后，台湾另一家晶圆大厂力积电亦决定在日本设厂。日经前新闻台北支局长、现任英美林大学特聘教授山田周平最近发布解读台湾晶片企业到日设厂的主要原因。山田周平在日本网站文分析指，台企到日与台海局势关系不大，主要是美中科技战导致半导体产业保护主义抬头，半导体晶片进出口受到监管及限制，一些国家为加强经济安全对半导体厂提供补贴，吸引厂商前去建厂。另一个原因是台湾有水、电、土地、工人、高端人才五种资源短缺的问题，虽然台湾政府正推动绿能政策，工业界仍然担忧天气及季节性因素影响供电，而且半导体用水量大，加上台湾地势多山，适合起厂的平地越来越少，台湾半导体制造商将工厂扩大到海外是一个自然的商业决策。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